一种认
你得
为
小心点。
对近视的这样的工作，那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开始啊，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你有时间读，主要是讲到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跟人这样的一个一起用的时候，他是凡事做过示范。这两次啊，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讲两次，特别提到他是到了麦基洗德的两次。那麦基洗德法这个里面呢，是后面到第七章又讲到麦基洗德的两次。那这个第五章麦基洗德呢，他是讲到这个也是从人的角度，所以他是被选召的。到后面第七章呢，启示被神所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呢，我只有时间呢来讲这个大祭司。首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说，这位大祭司已经深入高天、有尊重的大祭司，然后呢，他可以体恤我们的我们人犯罪，我们人受苦难，我们人受苦难。需要人来理解，那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理解啊？为什么可以完全的理解我们呢？对，第十五节的讲到，第四章第十五节还有十一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讲到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一定能体恤我们。为什么一定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他也是凡事受过苦难。与我一样，这个粉丝很重要。与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在受苦难的时候，他的那个难受、这个困难、这个挣扎，是与我们一样的，完全可以感受到你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人很希望别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感受。跟你们讲了半天，不理解我们。
他从这里边的线接到这儿，
说，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们人生有一个志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真实的感受。耶稣基督呢，有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比你自己更理解你，让人理解体恤的人。为什么呢？他就有一样的凡事。受苦难，反正就是说，你今天所受的这些试探，你不能看清这个试探，你太好，你没有。反正就是所有的你所受的试探，都是经过，都是比你受的更大、更难、更深。没有一件你的试探，他没有被试探，所以他一定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问题，这样的大祭司跟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你觉得可以跟他讲话，把我们的心事，把我们的难处向他祷告。今天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处在一个试探中，处在一个问题中、困难中？建议昨天晚上呢，昨天。一个我在这里，小姐妹，一点思路都没有，就是那个，父母生孩子生不出来，没有办法，不知道要养，挣扎呀，挣扎呀，就开始沮丧了，很痛苦的人生，这费了力气，对，还在哭，然后呢，还很多的问题。这个浪费时间，不浪费
这个
生命，要改变的意思，就这样的撒旦的声音进入我的脑子里。突然呢，你不是在讲这个祭祖，你不是在讲这个献祭吗？你在做的一切，你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祭来献礼，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这样的。没有用啊，浪费啊！所以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呢， 咱们都可以提出。你任何的问题，你难处，你的一些软弱，都可以提出，所以他们没有犯罪，和我们一样，我们常常犯罪，常常的。您的这样的思想，你就做错事、说错话，就一样，就对人的认识。但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虽然也处在这样的你的光景，是比你更难的，你都经过。可是您说，我们忍受试探，没有一个人忍受到流血的地步。那你说不对啊，很多人流血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顺服神，完全顺服神到如此，只有耶稣基督，神让他在十字架上受死，顺服神一直到死，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顺服神，只有耶稣基督这样，完全的顺服神，他没有犯罪。你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今天的感受，今天你们的感受，他都知道。你每个人问题，他都可以理解，所以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你就不需要说呀，跟他讲讲清楚，我们就可以那个赤路敞开的，你不用害怕，不用说哎，他会说哎，你怎么这么软弱啊，这么拧啊？比如说，人就会这样，理解你所处的一个光景、环境、具体，你就会，你怎么这么没有记得你们在一起，那时候啊，跟一个牧师在一个办公室，那他就在打电话给一个忧郁症的一个姊妹，然后。电话中还有在旁边听着呢，姊妹就说：“哎，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决定也不能做。”其实好像想着，他说：“我现在这怎么不可能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呢，不能够真正的体现在心中的，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做也是，就是我会指责他，虽然我没有直接说到他心里面。所以你不体恤，你不理解他处在那个光景中，啊，处在那个黑暗中，处在那个困难中，处在那个软弱中，他感受，我们就会去指责你，那别人呢，别人就会被伤害，就会惧怕。说我们在耶稣基督啊，他可以完全的体恤你，你不用怕，他也不会去指责你，针对你论断的，会帮助你。你凡事受苦，明白你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大信心。你说我是坦然无惧的，你16岁，完全不需要害怕，完全的可以把你的所有的问题，照着原本的你的感受，不用担心说他会说你的对，你一切。这个舒服的一些话啊，是完全的体会，因为凡事也跟你一样的在受苦试探，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连续，连续的字就是被怜悯。
是的，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被别人体会，别人怜悯，真的
一
是
直在这
这个感觉。
我很普
你
通，
体会到，
我特别
哎，你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不定，你也不用轻易的讲这句话，因为你不是多少很多题。如果一个人啊失去了孩子，过去说，我念你心的感受，
能动吗？
啊，
能
你在
动
说我
吗？
话，然后你根本不理
我
解，
就算
你
怎
从来没有
样，
失去过，你更不理解
对吧？
失去了。
不知道这怎么会变成这个跟
真
哦，我一直是不是这样的？
完全的理解我们的健康， 连续啊，连续连我不会去指责定罪，
不一
不
样
会
的，
去那个，那是只是说呀，
那个看
你
你看
意
一下，
思，
你怎么
真的意思，
你怎么
我
又反应
听
过
过的，我知
来？
道，我也
很好，很好，
同病相怜。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找一些有同样经历的人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共同的感受与交流。在我们这个实践的时候，
就留在这儿吧。
我们住的同一条街的，这个学校是那个，那新有的女孩，那生出了一个怀孕的男，不幸可能最后没有心理医生肯定，最后一周就突然就开始死去，说他要孩子生出来，我们可能你们都做母亲的可能，你们生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带着盼望，经过这个苦难，经过这个生产难，生出来的是一个活的孩子，他要生出来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要生了，经过整个的生产的过程，知道是什么意思？嗯，这么容易理解。然后呢，他的丈夫呢，给他们一起，在美国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在很小的托斯基第一次孩子，啊，夫妻呢专门给他们参加，只有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体会有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能够联系，让我们的大脑直接进行体会了一个人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苦处，都受凡是所有的事，人类的所有的事，每一个苦难，他都受过试，都经历过。与你一样，只是呢没有反对，然后可以安慰你，来鼓励你，来延续你，让你呢得到神的恩典，就是目的就是让你重新得到神的恩典，神能让你可以一直的站立起来，得到帮助，他要帮助你，所以大祭司不是来定罪你，来指责你，来论断你，是要来帮助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帮助不是啊，就有时候帮助，有时候不帮助。你只要来到他的施暴跟前，他的帮助立即就会来。你只要坦然无惧的这样的向神说啊，我是软弱，我面对这个试探，真的是处在一个困境，没人能够理解，自己都在说。只要随时随地，不管工作中、你在家里面，任何的时候，你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求怜悯、得恩惠、蒙恩惠、蒙恩惠、得怜悯，都会给要帮助，都会请大祭司而来。所以，我们今天呢，从第四章第14节到第16节呢。我专门看到说，这些大祭司是可以接近我们的软弱的。后面到第五章我就可以，第五章讲到说，这个大祭司呢，他是体谅愚蒙和善良。说人间的大祭司不好，人里面的最神，为什么今天他不直接跟他的教会讲话，选一个牧师？也是，这个人也是很软弱的，所以他也自己被软弱所困，所以他可以大概理解能够有很多种理解。因为你能经历的事情，包括这些，总之呢，人呢，与人之间呢，理解你。但是呢，这个大祭司，人间大祭司呢，在第3节很重要，他要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无罪献无罪祭。他首先要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献祭，他要杀一个牲畜，无罪的牲畜，来洁净他自己，这样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 汤是最不能够见神的，他要为别人去啊跟神发生关系，成为中保，他必须得先为自己，才能够为百姓。请大家知道这个是大祭司，这大祭司的尊荣呢？这大祭司是怎么样？第四节呢？人不能说我自己想当大祭司，我自己起做自己的祭司，那是不行，一定是神所招的。在这边讲所招的，那后面到第七章讲到神所立，一个是招的，一个是立的，不一样的。招的是像招羊一样，从专门
就这么一
把
个词来的。
你记得12个支派中的立位支派分别出来，说哎呦，这个支派
他
的
就这一个
属于
支
我
派的，
们，
你看好
他
了，
们
但是
要
没跟他
单
这个
独做，
叫的讲，
跟
觉
我
得，
们关系是。
哦，跟他就是那
他们代替了以色列所有的投生的以色列民族所有的每家一个孩子都应该献给神的。那立位这个支派呢，就代替了这些每一家投生的，也不需要直接的献到神的殿中立位支派呢，就代替了家的投生的献给神。在立位支派中，其实又选亚伦的这个祭司，亚伦的后裔专门做祭司，因为这块是做神的殿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唱诗啊，包括这个祭这个献祭的这个服饰啊，很多事情都是抬约柜啊，没有吃这些啊，抬约柜的是他们来做，反正就是直接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来做。这是神选召大祭司呢，这立位之派呢是更是最重要的。祭司是神要选召啊，招出来做这些特殊的事情。那第五节呢，就讲到说耶稣他也不是自取荣耀的，乃是在乎那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的那一位。"就耶稣基督也是被招父、被天父招的，他不是自己说我要做，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祭司，永远为祭司。后面的部分，麦基洗德在这里，麦基洗德好像跟这个立位跟亚伦不是一个。亚伦我们知道大祭司这个设立出来，按照律法，但是麦基洗德好像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麦基洗德我们知道在旧约呢是当年亚伯拉罕他们打仗，打胜了以后，他打胜了以后，他就向大马王，他是大马王，这个王呢，他又是祭司，向他献祭，知道这样的他的背景。不是立位之派，他也不是神所选召的这个亚伦的后裔。就是说，按照这个等次，按照这个次序呢，祭司，而且是永远的祭司。第七章呢，第七节呢，那就又特别有讲到了。刚才说，我们第一个讲到说，所以耶稣基督是凡事受过试探，有荣耀。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第二个呢，他也凡是受过苦难。第八节，提起我们来说，他是受过苦难。你今天很多人说，你所受的苦难，别人怎么受，这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所受的苦难是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你记得。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这个苦难，那个痛苦，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有多大的痛苦，是痛苦到一个程度，是大声的哀哭啊，哭还不是就是那种哭，是哀求的哭，然后呢，流泪祷告，他跟那个泪。讲的祷告啊，就我们祷告的那个吧，说，他是用他的眼泪来祷 然后呢，祷告什么呢？祷告什么呢？祷告求啊，能救他免死的，求天父，求这个天父可以救他脱离这一切的苦难。这样去祷告，知道这个苦难，他说是多么的这个一个巨大的苦难，就知道只有神能够救他，免除这个苦难，免除这个死亡，免除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后面这个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样的虔诚的。没有疑惑的祷告，完全的信靠的祷告，就蒙了应允。有人说，怎么蒙了应允？最后耶稣不是还是葬身一样吗？我们所人所讲的应允，哎，我祷告蒙应允，事情按我所想的那样发生了，这是一种应允，这是。人常常有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伤心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祷告。因为这个你祷告的也不是啊，大的对你有很大的损害，他很愿意呢去帮助去帮助。刚刚信主的人，你祷告很灵的，你祷告马上就会这个事情在发生，按你要的方式基本上马上要祷告一个。不合身心的这种方那当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祷告的时候，或者在祷告的时不是那么容易了，要等很久时间，手头甚至于就没有成就，祷告心病得医治后没有成就，所以我们的神态就是祷告得医治以后，在人看来。像没有蒙蔽你啊，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被神派弟兄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耶稣基督在在克西马里面这样的大声流泪哀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他免死，已经蒙了应允。与神加强力量，直到这个患难后，那个苦难的背后，那个喜乐，那个荣耀，他已经胜过了这个。所以有时候神可以借着挪去的我们一个问题，祷告说把这个事情解决，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来让我们得到喜乐，得到满足。神还有一种方式呢，这个问题不挪去，改变我们的心态，让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这个事情不再成为一个搅扰我们的事情。蒙蔽蒙蔽雨啊，一样蒙蔽雨，对不对？这件事情不再搅扰我，原来是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的，就是神给你一个新的智慧、新的力量，没关系了，不重要了，那已经蒙蔽。虽然这个事情还在，具体的例子就是说，当时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这个刺非常非常很大，祷告说神啊，你把这个刺挪去，就是人没有把这个刺挪去，就是说我的力量对你，这个刺让你在软弱的人身上，你知道你自己是软弱的人身上，他需要信靠，更显得团结。哎，他得了这个神的启示以后，哎，他这个刺。不是一个搅扰，而是一个神的力量的彰显。不但是一个啊，对他是一个，不但不是一个坏处，反而呢，哎，他更经历神。所以呢，保罗的祷告蒙应允，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祷告，现在还有谁还让给神的旨意上十字架，已经蒙了应允。这祷告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就的应允。是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新的智慧、新的能力，我胜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约了。 这个很明白。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要学这个顺服。这个顺服是用"学"这个字，跟我们所理解的原来不会，会不是这样的。就说耶稣不会，会了顺服，原来不是，原来不会顺服，后来会了顺服。这个学了顺服，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你看，原来他是安慰的耶稣，是顺服，但是他借着这个苦难，把他的顺从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个苦难，没有实际上的苦难，他顺从是看不见的。今天神借着十字架这个苦难，让耶稣基督的顺从，哎，彰显出来，在这里翻译成学了顺服。而且呢，对第九节很重要，他既得以完全，对，他的完全了，怎么完全了呢？借他是借着试探胜过试探，没有犯罪，借着在苦难中完全的顺服，这么大的苦难，面对时间这么大的苦难，他还是去顺从上帝，没有做好标准，我可以选择别的办法，他还是学了顺从。你把这样的做法自己完全被表达出来，即得以完全理解，以他的完全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得救，是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怎么能够这个神拯救我们呢？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知道啊，也受过，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是一个试探中得救。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忍受不住的时候，知道耶稣所有的苦难都受过，今天的苦难他都受过，今天的苦难学了顺服。今天神把这个苦难加给我，要让把我神给我的顺服。顺服，更好的表达出来，更好的学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是大祭司，他是神所选召的，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还有源头的，这样呢，让我们成为得救的根源。我们今天复习一下啊，一，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的祭献祭是要跟神有关系，这个祭一定要是对你是有价值。如果你献这个祭你都不养的，给你一毛钱，那不是真正的祭。祭一定是割心割肉，这才是祭，对，能够代表你全人的奉献。祭是有价值，祭呢是要献给神的，没有说献给这个世上的这个偶像，他们献给神就会不是，不要把我们的最好的东西献给偶像，献给创造主。耶稣基督呢，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今天在献祭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在跟随神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人都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耶稣基督呢，他就是你得救的。今天你需要被拯救，你真的是陷在一个困境中走出来。成为你得救的根源，因为他凡事都有试探，因为他因着苦难学了顺从，因为他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他是你得救的根源，你就不用害怕，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工的面前，蒙怜惜，得罪蒙怜惜，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今天。
准备的那么多什么
有
呢？
难处，有苦难吗？有试探吗？有问题吗？快快的 来到大祭司，可以祈求你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给你恩惠，要连续，要给你随时的帮助，最需要的帮助，你祈求你，他可以让你学习顺利，啊，可以让你成为他的救你，跟着你救你的原因，是因为他你所经历的一切，他会记住。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天父，我们感谢，感谢你，啊，这高天生物、高地大祭司，他就降到人间，经过凡事，经过试探，是挺有的。他也不所忍受的苦难，需要有圣洁，这样的得以完全。就成为我们一位你的救主跟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我们的施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平时，谢谢你盼望你在试探中有得救的跟你，你在苦难中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即奉耶稣基督，你不值得的。
嗯，对。